谢谢。大家看过那个木偶戏没有？我们知道木偶戏是一种，就是有演员在幕后操纵那个木制的那个玩偶进行表演，一种戏剧形式。表演的时候，演员是在幕后一边操纵着木偶，然后一边演唱并配上音乐。如果你从来没有在现场看过那个木偶戏，我想你可能一定在电影里头看过木偶戏。大家还记得电影《音乐之声》吗？那段木偶戏，那里头就有一段木偶戏的场景，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就是那个《孤独的牧羊人》。当时是修道院的那个女教师玛利亚来到上校的家里，她通过带上校的孩子到市场去游玩，在那个美丽的阿尔卑斯山上野餐，教他们唱歌，使得那些孩子们原有的那种拘谨还有忧郁渐渐的被音乐和笑声代替了。当上校后来上校回到家里，带着客人回到家以后，玛利亚和他们的孩子就用一场木偶戏来款待他们。当时这个木偶戏的舞台大幕一拉开，观众就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木偶做的一个牧羊人孤独地站在山顶上，然后这个牧羊人就放开歌喉在纵情地歌唱。这个孤独的牧羊神的歌声是如此的清脆嘹亮，连城里远远的在城里的人们都从远处都能听到他的歌声。后来这个在舞台上这个背景一换，我们看到一个站在城楼上的王子在扭头在听这个孤独的牧羊人的歌唱，还有背着行李登山的人们也停下攀登的脚步在听他歌唱，然后酒吧里坐在酒桌旁喝着扎啤的那些男人们也被他的歌声所吸引。甚至在这么短的一个木偶戏里头，还给我们演绎了一个爱情故事。有一个穿着红色衣裳的小姑娘听到牧羊人的歌声，她就用她的歌声来回应这个牧羊人，向这个寂寞的牧羊人唱出了她的心声。这个小姑娘和牧羊人的二重唱的歌曲歌声是如此美妙，并且以至于小姑娘的妈妈都在侧耳倾听。大家还记得那个木偶的做的那些木偶的样子吗？因为别看是木头做的玩偶，个个都是做的是栩栩如生，那可以转动的大眼珠子，还有可以往外鼓动的腮帮子，上下移动的浓浓的眉毛，使得这些木偶看起来特别的诙谐幽默，令人过目不忘。所以演出结束以后，上校和客人们就把掌声和赞美并没有送给台上的这些木偶，而是献给了幕后的这些孩子们和他们的老师玛利亚。因为他们都明白，虽然他们看到的是舞台上的这些木偶的表演，但这场演出之所以精彩，是木偶背后那些真正的操纵者，上校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老师玛利亚。我们周围的世界其实有时候真的像这些精彩的这些精彩纷呈的这个木偶戏舞台一样，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出出的悲喜剧。有时我们就像这些小孩子看木偶戏一样，我们只被那些木偶所吸引，而忘掉木偶背后的操纵者。我们会迷失在这个世界里头，为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而困惑。比如最近动荡的北非、中东的局势，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突尼斯、埃及推翻了他们的当权者？是什么引发了利比亚还有巴林的民众反叛？现在有许多的分析家，他从政治、经济、外交的角度来分析其中的缘由，但是这些分析就如雾里看花一样，让人在这种时局变幻的面前更加不知道你该依靠什么，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其实人类历史的进程，如果我们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真的很难真正的理解 他的起起伏伏来解释他的盛盛衰衰的这根本原因。今天我们要看这段四世纪的三章七到三十一节，就给我们呈现了一段以色列的盛衰史。我们看，在士师俄托涅的年代，以色列先是服侍了两河之间的亚兰王古山利撒天八年，后来以色列就胜过了亚兰，以色列国中就太平了四十年。在士师以户的年代，以色列又受到摩亚王以基伦的欺压，服侍了摩亚王十八年，后来以色列又把摩亚制服了，以色列国中又太平了八十年。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以色列的这段起起伏伏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处于低谷的以色列。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现代实时分析家的分析，一定会从政治经济的角度、人的角度来寻找以色列之所以处于那段低谷的原因。当时的以色列人一定是做了什么事儿，招惹了亚兰王，或者是摩亚王当时一定盯上了以色列的什么自然资源，比如像石油或者是稀土资源，从而使他们欺压以色列如此长的时间。但是这段经文却帮助我们换一个角度，不是从人的角度，而是从神的角度来审视历史的进程，让我们看到之所以以色列服侍了亚兰王八年，最根本的原因就像这段经文的开头三章七节所说，是因为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众巴黎和亚瑟拉，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把他们完全交在两河之间的亚兰王古沙利撒天的手中。是耶和华的怒气使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天八年。大家看，耶和华的怒气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可以左右掌控历史的进程。但我们也知道，耶和华不是一个轻易发怒的神，他向以色列发这么大的怒气，不也正表现了他是如此的爱他的子民吗？这就如同一位爱自己丈夫的妻，爱自己妻子的丈夫一样，他不会看到自己的妻子去与其他的男人寻欢作乐而无动于衷。所以当耶和华看到以色列离弃了他去侍奉别的神，去侍奉众巴黎和亚瑟拉，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气，让他们不会长久的安逸舒适的迷失在这种境况当中。如果以色列真的能够从神的怒气中警醒，神的怒气难道不是他们得救的开始吗？是他们希望的所在吗？所以以色列之所以处在历史的低谷，不是因为他们得罪了亚兰王，而是他们的罪招致了神的怒，是神的怒气使他们处于历史的低谷。同样摩亚之所以能够欺压以色列人十八年，不是因为摩亚自身的强大，是因为耶和华为了要借他们试验以色列人，是耶和华使得摩亚强大起来，是耶和华使得摩亚王以基伦强盛起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无论以色列的衰亡，还是以色列的仇敌亚兰、摩亚的强盛，全都是在耶和华的掌控之中，全都是耶和华的作为。只有耶和华才能创造历史，掌控历史的进程。那么看完以色列的低谷，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的高潮。以色列在俄托涅做士师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太平四十年，在以户做士师的时候太平八十年？有人说那不是明摆的，是因为俄托涅以户做了他们的士师。确实，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的眼光很容易定睛在人们的领袖方面，将国家的兴旺归功于领袖的才能之上。可大家注意到没有， 作者在讲述这些史诗故事的时候，在勾画这些史诗形象的时候，似乎作者的笔墨在有意的将我们的视线从史诗的身上引开。比如3:7-11这个俄托涅的故事，这个关于史诗俄托涅的故事虽然不如这个乙户所花的篇幅长，但相比起3:31的这个史诗三家俄托涅的故事已经占了不少的篇幅。可是从这个俄托涅的这段描述当中，你对俄托涅又留下了多少印象呢？作者对俄托涅的描述手法就像是淡淡的素描，没有留下任何的色彩。比较一下，你可以比较一下跟后面的那个只用了一句话所描述的这个三家比较一下，当你合上书本，你对三家还会有什么印象呢？起码你还会记得三家所用的那个独特武器，那个赶牛棒。可俄托涅呢，当你闭上眼睛，你使劲想想，你还能记住俄托涅的什么特征呢？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不是因为作者的笔墨乏力，而是作者有意而为之。这就像你用那个 PowerPoint 去制作讲稿的时候，你有时为了强调某一点，你也会用这个 PowerPoint 这个隐藏的功能，把其他的事项故意的放置在背景处一样。所以即使在讲述俄托涅的这个篇章里头，俄托涅应该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但作者有意将俄托涅的名字只提到了两次。可耶和华的名字呢，在这短短的五节经文里头却提到了七次。作者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法，使我们全部的注意力定睛于耶和华的身上。因为就像3:9所说的，俄托涅只不过是耶和华为了救赎以色列而为他们兴起的一位拯救者而已。就像3:10所说，俄托涅之所以能够治理以色列，是因为耶和华的灵临到了他的身上。俄托涅之所以能够为以色列出去征战，他的能力之所以胜过了亚兰王古沙利撒天，是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亚兰王古沙利撒天交在了他的手里。这就像一场木偶戏的表演，导演在有意识的时不时的让观众透过那幕布看到背后那个木偶操纵者的身影。同样在其他史诗的这个描述当中，作者也不时地让我们通过史诗的作为看到幕后掌控一切的耶和华的身影。比如在乙户的故事里头，3:15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了一位拯救者，兴起了史诗乙户。并且3:28，乙户自己也非常清楚，他们以色列所取得的战果，得到的太平，是由于耶和华把他们的仇敌交在他们手中的缘由。所以尽管历史的潮流起起伏伏，世界的时局动荡不安，我们不要被我们人眼所能看到的景象所迷惑，不要被我们眼前所蹦跳的木偶所吸引。我们知道这一切的背后还有神的大能的手在掌控着这一切。即使是出于地震、海啸、核污染的日本，那么作为信神的基督徒，我们也不用慌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掌控一切的神。这位神会有万有，包括我们人自己所造成的灾难、混乱，为我们的益处而效力。神会利用这些不利的因素来促使我们悔改，来约束我们的堕落，来牵拉着我们回到正轨。因为这位掌控历史进程的神，他是一位恩典的神，是一位在历史当中救赎他百姓的神。我们前面看到耶和华掌控着历史的进程，我们也知道耶和华在人类历史中的旨意就是救赎他的百姓。 那么在神的救赎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可以左右神的救赎的呢？我们看三章九节，说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以色列兴起一位拯救者拯救他们。还有三章十五节也说，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两句话似乎是在说，神对他子民的拯救取决于他子民的悔改，取决于他子民好的行为。确实，当我们看到九节还有十五节的哀求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理解为以色列开始对他们向耶和华所行的恶事感到后悔，开始痛改前非。所以我们常常会把我们前面看到的在二章看到的那个循环模式说成是以色列背离了神，神向他们发怒，以色列就悔改，神就兴起士师来救赎他们。但哀求这个词在犹太人的语言里头是否就等同于悔改呢？一位解经专家对圣经当中出现的所有的哀求这个词通过上下文对其含义做了详细的研究，发现哀求这个词只不过是人们在一个不能承受的处境下所发出的痛苦的呐喊，或者是寻求帮助的呼求，但它基本上没有悔改的意思。如果人们要把哀求非要同悔改有关联的话，圣经里一定会在哀求这个词的后面再添加上其他的词语，或者进行说明或者补充。比如在士师记里头就有这么一个例子，讲到悔改，在士师记后面的十章十节就说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然后他后面马上就加上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我们离弃了我们的神，服侍正巴黎。否则的话，如果你单独使用哀求这个词，就像三章九节和十五节，并不代表当时的以色列人服侍了亚兰王八年之后，服侍了摩亚王一基伦十八年后，准备开始要为他们当初向神所行的恶事而向神悔改。听到这里，你一定感到非常的惊讶，神竟然在以色列人没有悔改的情况下就为以色列人兴起了士师来拯救他们。是的，神的救赎的进展的推进并不取决于人们的表现，不是说神的子民表现好了悔改了神就救赎他们，神的子民表现不好了神就不管他们不救赎他们。神救赎他们只是因为以色列是与他立约的百姓，只是因为与神立约的百姓发出了哀求，即使这个哀求没有丝毫悔改的意思。这就是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的神，当听到他的子民在患难中的哀求，神怜悯的心就很着急，就为以色列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神救赎的进展的推进既不会因为他的子民是否有悔改的回应而加快，同样呢，也不会因为他的仇敌是否有拦阻而使神救赎的进展遭到减缓。下面我们看到神如此爱他的子民，看到以色列人忘记了他去侍奉其他的神，神就借他的仇敌的手来惩罚，来管教他的子民。就像三章八节所说的，是耶和华把以色列交在他们手中，就像三章十二节所说，是耶和华使他们强盛起来，于是以色列才服侍了亚兰八年摩亚十八年。可这些被神强盛起来的王，他们却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就像那木偶戏里头的木偶，将观众的赞美掌声都归到了他们自己的身上，认为他们自己才是整个舞台的中心，是舞台的主角。他们的狂妄和自大随着他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间的增加，就像那个摩亚王的身躯一样无限的膨胀起来，认为从此他 他们自己就能决定这个世界的走向，来决定世界的命运。我们来看看三章十五到二十五节对以户行刺摩亚王伊基伦的描写。以户行刺摩亚王伊基伦的描写，这个故事呢，常使我想到中国古代的那个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荆轲刺秦，当时荆轲可是带着燕国部分国土的地图和那个秦王想要的人的首级去刺杀秦王，可结果呢，不但刺杀秦王的行动失败，荆轲自己却谱写了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剧。同样是刺杀，为什么谋划如此周密的荆轲遭到了失败，而乙户却轻易得手了呢？我们来看看摩亚王的狂傲和自大吧。以色列十八年对摩亚的服侍，摩亚王已经非常享用以色列的贡物，伊基伦那非常肥胖的身体就证明了这点。伊基伦已经非常自傲，自以为是，甚至连一些基本的防范的措施他都懒得实施。摩亚王伊基伦的防范不仅没有发现以户私藏的两刃剑，而且为了听到一个所谓的机密事，就轻率地将势力左右的人打发了出去。后果呢，我们来看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说以户就伸出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腹中，连剑柄与剑身都刺进去了，肥肉把剑身夹住，因此他没有把剑从王的肚腹里拔出来。接着他就从窗户爬了出去，以户出到走廊，把梁楼上的门关起来，上了锁。以户出去以后，王的仆人才来到，他们看见梁楼上的门锁着，就说王一定是在梁楼上大解。他们等到发慌了，见他还不打开梁楼上的门，就拿钥匙来开，不料看见他们的主人早已倒在地上死了。并且以户行动得手之后，由于摩亚王仆人的单言，使得以户有足够的时间出逃，召集以色列的人马来彻底歼灭他们。这个故事读起来确实令人发笑，那原本不可一世的摩亚王，从不把赐给他权柄的神放在眼里的摩亚王，尽他自己所能欺压神的百姓的摩亚王，现在竟然成了人们的笑柄，成了一个自负而可笑的例子。当我们嘲笑摩亚王伊基伦的时候，可能我们常常意识不到，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像摩亚王一样狂傲自大，认为我们的生活没有神，我们照样可以过得有滋有味，认为我们自己可以左右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发出什么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这不就像诗篇二所描写的吗？在诗篇二里头讲到说，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世上的君王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于耶和华和他所高立的，说我们来中断他们给我们的束缚，摆脱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现在似乎是没有神的世界在嘲笑神。如果你打开电视节目，你经常会看到一些拿基督徒或者基督教信仰开涮的节目笑话。但诗篇二告诉我们，最后受到嘲笑的一定是这个背离了神的世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因为是耶和华在掌控着历史的进程，在人类历史中为了他的子民而推动救赎的进展。面对神救赎的旨意，无论人们是否以悔改来回应，神依然会实行他的救赎。无论人们是否以狂傲来阻拦，这也同样不能改变神推进救赎的进展。 今天我们通过四世纪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一出上演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大戏剧。就像木偶剧一样，所有精彩的演出都不是让我们仅仅关注于舞台上的演出，而是通过这些木偶的表演，通过历史故事的演绎，让我们关注到它背后的掌管者，明白历史故事所要承载的寓意。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只要神给他们兴起，给以色列兴起誓师，以色列就经历了一段太平的历史。这位掌控一切的神为他们兴起俄托涅，使他们就太平了40年，为他们兴起了以户，使他们就太平了80年，甚至最后我们还看到为他们兴起了另一位拯救者，那个亚纳的儿子山加，他竟然用一根赶牛棒就击杀了600非利士人，拯救了神的子民以色列。所以如果我们要想结束现在这个世界动荡的时局，让我们生存的世界太平的话，我们需要这位掌控历史的进程、推动救赎进展的神跟我们兴起一位拯救者。但这位救赎者、拯救者绝不是另外一个俄托涅、另外一个以户。俄托涅、以户只能是以色列太平几十年。其实这位掌控一切的神、救赎的神已经给我们兴起了一位永远的拯救者，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用他的死拯救了神的百姓。那谈到耶稣十字架上的死，可能许多人会不以为然，羞于提起，因为钉十字架的基督在许多人眼里看起来就是个绊脚石，是愚笨的。当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受到了人们的讥笑，过路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哎，这个要拆毁圣所，3日之内要把它建造起来的，从十字架上把自己救下来吧。祭司长和经学家也同样讥笑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啊，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让我们看起来就信吧。那和他同钉十字架的人也侮辱他，可神就是通过耶稣的钉十字架来掌控着历史，来成就着技术救赎。这就像神要使用以户这个左撇来拯救以色列人，让人感到奇怪。这就像神要用那个使用赶牛棒的山家来击杀仇敌，使人感到希望非常渺茫。但神用以色列在历史舞台上的演出，让我们看到神是掌控一切的，他会用他的大能来掌控历史，来成就他的救赎。就像当年用左撇子的以户用山家的赶牛棒成就了以色列的救赎一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彰显了神的大能，成就了神的救赎，吞灭了人类最心恶的敌人死亡。并且就像诗篇二所说的，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对于那些不悔改、一直轻蔑十字架、讥笑十字架的人，他们最后一定要面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他们的审判。所以当我们在福音之家服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福音之家是一个小小的团体而轻视我们手里的施工，不要为我们缺乏口才说服不了更多的人信主感到灰心，我们也不要为现在的人们因为经济危机时局不定而无暇顾及信仰而感到沮丧，因为我们知道是神在掌控着历史的进程，是神在推动着救赎的进展。让我们在服事当中只靠着我们的神夸口，只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夸口吧。好，让我们在做最后的结束祷告之前，让我们一起来